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十九集。那篇作文并没有写完，因为那节课剩下的时间里，贾和吉玛不停地问他各种问题。不过安娜把笔记本和自己的那份剧本塞进书包，想着写没写完都没关系，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且要是他和斯雷特见面的时间长了，他还可以早上起来再写。虽然他也很想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知道只要有这个必要，自己就会在早上五点钟爬起来把作文写完，因为他的确就是个书呆子。铃响了，安娜有意地在教室里磨磨蹭蹭的，让其他学生在他面前蜂拥而出。贾和吉玛似乎也不慌不忙，直到安娜觉得磨不过他们，朝着门口走去。贾和吉玛跟在安娜后面，穿过英语角，经过门厅，来到大门外面的台阶上，接着他们便赖在那里等着，看着。
谁需要敌人啊？
安娜在心里嘀咕，她的首要担忧立刻便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斯雷特在那儿等他呢。就在大门外面，他看见他，便笑着冲他招手，于是安娜径直地朝他走过去，强忍着不去回头看吉玛和贾的反应。等他走到他跟前，他微微一笑，隔着他的头顶张望了一下。
是星期六跟你一起的朋友吗？
他问。安娜回头一看，发现他俩正热切地看着，甚至即使知道斯雷特看见了自己，也没假装转过身去。他竟提出这个问题，让安娜感到很奇怪。不过他猜想他俩穿着校服的样子确实跟之前不太一样，贾的头发在脑袋后面梳成了马尾，吉玛脸上的妆也淡了许多。
是的，
他表示肯定。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又问。
说实话了？
她哈哈大笑。
没，他们以为咱俩是在约会。
哦，你的确应该这么说。
她坏笑着，一边俯身在她脸蛋上亲了一下，一边拉起她的手。她把她的手举起来，冲贾和吉玛挥了挥，然后拉着她走了。安娜有点懵，顺从地跟着她。她回头瞄了吉玛和贾一眼，发现两个人呆呆地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嘴巴张得大大的，就像一对金鱼，嫉妒的金鱼。咖啡店离中学并不远，不久前刚离开，也是小镇振兴计划的一部分，也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距离安娜家那一带还有一段距离。这是一家很大的连锁咖啡店，跟他只有十五岁没关系。谢谢你，康纳斯雷特，点了一大杯的美式咖啡。不过冷藏柜里摆着各种高档果汁，他拿了一瓶放在托盘上，就不再觉得遗憾了。斯雷特对蛋糕没兴趣，不过他用胳膊肘倒了倒安娜，温柔地说，
点吧，我请客。
于是安娜选了一块巨大的胡萝卜蛋糕，上面还淋着厚厚的奶油乳酪糖霜。
要两把勺子，
他对柜台后面的女生说，后者好奇地打量着斯雷特。安娜基本确定他也是在同一个学校的，上六年级。
要是你改变主意，你可以帮我一起吃完。
斯雷特对胡萝卜蛋糕似乎没什么兴趣，不过他把两人的钱都付了。安娜小声地问他，
你确定吗？我身上也有点现金。
听到这话，他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其实他身上的钱还得用来买明天的午饭，但他觉得付出这点代价也值。而且说老实话，要是他把那一整块厚厚的蛋糕都吃掉，这个星期接下来的时间他就基本不用再吃东西了。斯雷特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比靠近柜台的区域要安静一点，而且相比于窗户旁边那排对着繁忙商业街的红色皮质大卡座，也更私密一点。他们刚一坐下，安娜就等着他直入主题，可他似乎惬意得很，不慌不忙地品着用了整整五个步骤做成的完美饮品。 嘉年华的咖啡糟糕透顶。他把一包白糖和一包黄糖全部倒了进去，见他被逗乐了，他便主动解释。连我朋友丹尼尔的也是，他还自认为算半个咖啡行家，我自己做的也是难喝得很，所以一有机会喝点好的。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搅了搅。我就慢慢地喝，细细地品。安娜不禁好奇，勺子什么时候过时了？他冲安娜笑笑，往后一倚，慢悠悠地咂了一大口。你好像很紧张。他微微皱起眉头，把冒着热气的马克杯放在桌子上。你害怕吗？我原本想着这种公共场所会好些。他身子向前探了探，声音沉了下来。你不用怕我，还是……他四下望了望，发现他俩吸引了不少并不难被发现的注意力，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你是不是不想被人看到跟我在一起，因为我是嘉年华的？
不是因为这个。
安娜立刻说，斯雷特似乎并不相信，可他说的是实话。好吧，也许有那么一点点，但那也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大家会来问他，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如果这是约会，那就应该直截了当。可是，好吧，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只是……你知道的。
他等着他把话说完。
关于康纳的这件事儿，把我吓着了。
好吧，斯雷特端起咖啡又咂了一口。好吧，咱们先把昨天的帐篷里发生的事情放一遍，不要去想那些贝壳，还有那些迹象，把我说的那些预知未来的话全部忘掉，就把我想象成你的朋友，还有想象你在为你的哥哥放心不下。他用深灰色的眼睛注视着他。跟我说说吧。安娜张开嘴巴，但是什么也没说。她其实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她几乎为自己大张旗鼓地把各种主观臆测渲染成悲情故事而感到尴尬起来。要是说出去，感觉就像是她小题大做。最后，她羞愧地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没跟你的朋友们提起过你的担心吗？
安娜摇摇头。
父母呢？
还是摇摇头。
谁也没说过？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
安娜小声回答。只跟她这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说过，而且说不定她还是个妄想症患者。
好吧，我听着。
斯雷特对他说。于是安娜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康纳如何一直是个好孩子，也许不像他那么循规蹈矩，但也是个好学生，明事理，做事也靠谱。他是如何一直崇拜着他，为他感到骄傲。因为虽然他在小学里的所有朋友都不会去中学，但他还是选择了中学。还有他是如何给了他勇气，让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接下来如何发生了变化？变化起初非常的微妙，学业退步，跟学校之外的狐朋狗友出去，不回家，也不知道都去了哪儿。后来，他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年龄都比他大，他们会开车，他变得暴躁、孤僻，还开始逃学，说话也不算话。比如，尽管他知道安娜害怕，也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但还是丢下他，让他一个人走回家。还有他瞒着父母打的那份工，似乎让他一下子挣了不少钱，但是并没有一张正儿八经的工资支票，也没有制服，工作时间也不稳定。他会在一大早不可思议的时间点溜出家门，还让安娜帮他打掩护。
总之就是他好像变了个人。
他似乎有点吃不准，最后又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但他一直是一个好孩子，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能用天真来形容。我担心他被带坏了，我担心他现在跟着一起厮混的人会让他惹上麻烦，让他无法收场，而且他甚至都来不及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已经晚了。
他鼻子一酸，眼圈也红了， 用沙哑的声音说了最后一句。
你说过，你会补什么的？
占卜。
斯雷特温柔地纠正他。
占卜。
安娜温顺地重复了一遍。
要是你说的真的是你看到的，那我就没说错，他的确要遇上麻烦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什么也不肯告诉我，我要是逼他，他就会很生气。
他说不下去，很快哭了出来。他强忍住泪水，基本上算是忍住了吧，因为咖啡店里人太多，他不能在这儿哭，而且他也说不下去了。斯雷特若有所思，耐心地等他的情绪平复，最后他终于感觉冷静下来，挖了一大块蛋糕送进嘴里，他微微叹了口气。
这件事你一点也没跟你父母提起过？
这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安娜已经告诉过他了，他跟谁也没说过，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有什么原因吗？
有一些原因。
我想我是怕自己在异想天开吧，也许根本没事儿，都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
听着不像啊，他主动说，从你描述的情况看，不像是你在胡思乱想。